中国历史当中有一个重要的历史是楚汉相争，啊，就是在秦朝的末年啊，秦二世胡亥登基以后啊，胡亥的这个人是昏庸无能啊，就天下大乱了。天下大乱当中呢，这个时候各路英雄啊开始逐鹿中原了，这当中主要就是楚国的项羽跟汉的刘邦。我们看这个从过去生的因缘观察这个他们两个的差别，项羽是出生于贵族啊，那项羽不管是他的福德之良，他的智慧之良，他的武功都远远超过刘邦啊。你看这个项羽是楚国的一个王公大臣，他领着楚军几十万的楚军啊，骁勇善战。那么刘邦呢，刘邦他是一个亭长，亭长就等于是现在一个村长，一个小村长。小村长呢，他是领的这个100多人去做苦工啊。但是秦朝末年大家没饭吃了，国家乱成一团啊，这些100多人跑的跑，死的死，到了这个现场的时候失去一大半了，他想这个是死罪啊。那么好歹都是一死的，他想说这个没办法交差了，我100多人带到这个工作地点的时候剩下20-30个，结果他就叛乱了就这样子叛乱起来，一开始领着20-30个人叛乱。但当然这个项羽这个人，他这个人他这个问题啊，就是他过去生的善根，就是世间的这个智慧啊福德都强。你看这个刘邦刚开始跟项羽讲话都跪在地上了，但是项羽他这个人格上有一个问题啊，就是高慢，刚愎高慢，很多的人才去投奔他都不为他所用。他对于这些有智慧的参谋啊，给他提很多建议啊，完全是言不听计不从。反观这个刘邦啊，他也不懂，他的知识占得非常低，谦卑包容。你看他用很多，他刘邦你看这个人是很平庸的人，没什么，你看不出他有什么样的功德啊。但是一定要说有功德，就是这个人谦卑包容，他能够广纳贤才。你看他有萧何、韩信、樊哙、张良，那么几乎所有在那个时候的人才都被他网罗了。虽然他一时的气势弱啊，但是他知道人其实刚开始打下这个关中啊，就是当时最重要的关中啊，秦始皇的这个首都关中啊，是刘邦打下来。但他打下以后啊，项羽才知道，哎呦，这世界上有这号人物啊，刘邦啊，他就开始对刘邦很注意了，很生气啊。这个时候刘邦赶快把关中送还给项羽，说，哎呀，我是为你打下的啊，就把这个关中又送给项羽。他就处处的谦让，到最后那就不同了。项羽这个人啊，到处为敌啊，树立敌人啊，到处打别人啊。但这个刘邦呢，一直谦退，慢慢他的势力就扩大。到最后啊，在这个垓下一战，韩信呢、啊、用这个军队啊，就把刘邦打的是完全失败了。几十万的这个楚军啊，骁勇善战的楚军啊，因为项羽的轻敌啊，全部。几乎是全军覆没了，死的死，投降投降，到最后项羽一个人啊骑着马，当然项羽是不得了的了。你看这个项羽被韩信的军队追的时候，追得快到的时候啊，项羽这个骑着马往后一喝舌，后面骑马的掉下来，你看他的心理多强啊。后来他骑到的这个河边的时候，他的参谋说、啊、你还可以过这个河、啊、再去这个招收楚兵，再重新来过。项羽说，我带着这楚兵啊，几十万人啊，这个死伤这么多，我没有脸见江东湖了，无颜见江东湖了，就在乌江的地方自杀了，一代的英雄。当然我们可以说啊，世间的道理跟佛法的道理有些是相同的，这个理是相同的。一个人会失败，这背后有他的因缘，不是上帝安排的。刘邦会成功，这背后也有他的因缘，他积极的成功的因缘，所以他成功的果报出现。 我们一言以蔽之了，刘邦的成功来自于他一个谦的功德。所以中国的古人的圣贤呢，讲出一句千古的名言，谦受益满招损。没有错，我们在无量的生命当中，每一个人各有各的功德，善根不同。那么但是这个地方就是说，我们今天活在世上，不是你一个人活在世上，还有很多人活在世上。那么其他人到底对你扮演什么角色？有些人，其他的众生对他扮演的是一种受益的，别人对他是加持的、帮助的。有些人，其他人对他来说是折损的。这是什么因缘呢？我想一切法因缘生，为什么其他人对这个人是加分，有些其他人对他是减分呢？就是如果你今天的知识淡的第一点谦卑，那别人对你是加持的、帮助的。如果你知识站得高，甘必自用，好，那么别人对你来说呢，刚好是折损的。就是为什么你今天安立在谦的角度，你就会受益。好，就像刘邦一样，他得到很多人的资助。那么今天项羽呢，他以这么过去好的这样一个资粮，但是因为他的一个骄慢呢，所以他就折损了。好，那么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，不管我们过去生有多么殊胜的善根，我们对于佛法的学习应该要谦卑啊，不停止的学习啊。我们看新山的清回法师戒，好，我们看戒文。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利益，亦说法师故是清回，不生恭敬，嗤笑调弄，但一文不异义，是名有患，有所违业，是当为患。那么一个安住在菩萨种性的菩萨呢，他安住在菩提心，跟他的一个对正确生命观察的一个正见，那么他的所言境呢，是一个说法的法师，他能够演说这个大乘的佛法。那么他的内心呢，对这个法师呢是故是亲回。那么这个亲呢，是指的是意业的亲事意业。好，这个回呢是身业跟口业的回入啊，就是身口意的亲事跟回入。那么他这种亲事跟回入呢，是故失，是故意的，并不是一时的疏忽，他是故意要这样做的。那么他所表现的亲事跟回入呢，是两个相貌了。从内心的意业的亲事来说呢，不生恭敬，他就是没有内心没有恭敬的心情。好，那么从身口恶业来说呢，他有种种的嗤笑调弄，这个嗤笑就是口业啊，有种种的讥笑的言辞。那么身业呢，有种种这种调弄毁辱的相貌出现。那么他为什么会对这个说法的法师如此的不生恭敬、嗤笑调弄呢？这以下讲出这个幻界菩萨的理，他的一个心情。就这个听法者呢，但一疑闻不疑义，可能这个人是一个这个知识分子了，那么他呢对于听法的诉求啊，他是偏重在这个文辞的修饰，这个文辞要修饰的好。那么不管这个法师他的义理正确不正确啊，那么换句话说，可能这个法师在弘扬佛法的时候啊，他的文辞的修饰不够美妙了，虽然他的观念是正确的，所以他就对他产生轻视回辱了。所以呢，这样子的因缘呢，是名有患，有所违业，是当为患。那么这条戒呢，因为是清回法师的，那么障碍佛法的弘传呢，所以就没有开言的情况啊。这个地方啊，跟前一条戒有所不同啊。前一条戒是骄慢不听法，就我当时根本就不去听法了啊。这条戒是说他去听法，但是说法的法师他不满意了。为什么不满意呢？就是这个法师他只会做文辞的修饰的， 缺乏文辞的修饰，只有最义理的开显啊，所以他就轻视了回儒啊。这个地方我们说一下哈，说这个清辉法师啊，基本上佛法的修学的根本功德在于三皈，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。我们可以讲一句话，一个佛弟子离开的三皈依啊，那你就什么都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那么三皈依当中呢，最重要是皈依法，佛陀的正法。但是这个法本身没有演说的力量，它这个法没有自我表达的力量。那么法必须有佛陀的出世的演说，还有历代的善知识，所谓僧宝的住持代代的相传。所以我们为了皈依法的缘故，也连带的皈依佛、皈依僧。那么这个地方是为什么会清辉法师呢？是说啊，可能这个法师的身口恶业、身业的威仪、口业的表达有一些瑕疵出现，所以我们就很容易清辉法师。那么这个是怎么办呢？是说啊，如果我们今天生长在正法时代，我们亲自听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说法，这个大菩萨的圣人啊，他的身业庄严，口业表达也是特别的美妙，那你就不容易换到这条界了。那么不幸的是，我们今天生长在末法时代了，这些圣人都相继的灭度了，那么弘传正法的法师多分都是凡夫，就是他的内心当中有正法，但是他的身业口业也有一些瑕疵，我们对法师三年恭敬就有困难，因为实在是他本身又有，他的确是有过失。那怎么办呢？智者大师就他提出一个譬喻，说我们听闻佛法的心情啊，就像是一个贫人在求宝物。一个贫穷人他追求宝物，但是不幸的是这个宝物啊，它不是放在干净的地方，它放在垃圾堆里面了。放到垃圾堆呢，你为了追求宝物的缘故啊，你必须忍受这个垃圾，就是这么回事的，对吧？你怎么办呢？你不能说哎，有垃圾我连宝物都不要了。所以中科巴大师说啊，在菩提道次第广论上说，一个听法者的心情啊，你要视师如佛，就是你这个对于身座的法师啊，你把他当佛看待。就是说为什么把当佛当把法师当佛看待呢？就是法师来说啊，你把他当佛看待，把他当凡夫看待，对他来说不增不减，他也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。问题是你把这个说法的法师当佛看待，钟大师说啊，你就像是听佛说法一样，得到这样的佛的加持，你把它观想成佛，结果你自己啊，得到像听佛说法一样的力量，你看你自己得到这么大的收益。所以这个意思就是但见其法不见其过，就是一个听法的心情。你今天是跟他学佛法，他身口有过失，他自己要自己调整自己，这个是掖着我们自利的功德了。那么站在利他的功德来说呢，基本上每一个人的得度各有各的因缘啊，因为这个法师你不契机，但是有些人他的根性契合这个法师的法，各有各的因缘，结果你经过你的回入以后，其他人对这个法师也没有信心了，没有信心，这个人他得度的因缘就丧失了。那么这个法师他所传承的法，就因为我们的回入而从此在这个世间当中这传承断掉了。那你看这个过失有多大，使令这个佛法提早的衰灭了。所以这个地方要值得我们注意的啊，我们的本师啊，释迦牟尼佛啊，他老人家对佛法的精进啊，我们今天说清辉法师了，清辉法师不管怎么说他还是个人啊， 啊，有过失。但是那释迦牟尼佛在生生世世求得佛法，那是跟野干、跟罗刹、跟畜生到鬼神道求法的啊。你看释迦牟尼佛在做四谛还印的时候，他以尊贵身啊跟野干求法。这个野干啊，他这个有四季记四谛还印来到人间，跟一只卑贱的动物求法。释迦牟尼佛做修道仙人的时候，他在山东修行的时候，跟一个罗刹鬼修法，鬼神道修法，把身体的肉都布施给他吃的，为了求法，为了求四季记啊，而舍这个前身。啊，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啊，我们对于说法的法师，虽然这个说法的法师有牲口的过失，但是因为他内心当中有传承正法，我们因为尊重法的缘故，也应该要去顺便的尊重这个法师。那么这样子，不管是自己的受益，乃至于对整个佛法的弘传，就有很大的注意了。那么这以上呢，是说明这个藏波雷度啊，就是我们修学波雷法门，那么对于人跟对于这个所修的法门所应该要遵循的规则。好，我们看物恶的色众生界。那么前面的色利益界跟色善法界啊，这种断恶修善啊，是成就于自力的功德。那么这以下的色众生界呢，是成就于利他的功德。好，那么在43条清戒当中呢，色善法界占了32条，那么以下的色众生界有11条。好，那么色众生界有4大科，那么第一大科呢，是讲到藏同是色。好，首先我们对于同是的体的定义做一个说明，什么是同是？好，我们根据一切四谛论来说。好，在一切四谛论上说，什么叫同事呢？为诸菩萨劝他众生修诸善根，自现受学，与他视同，名为同事。那么为诸菩萨，就是这个菩萨呢劝他众生啊，劝勉这个众生呢干什么呢？修诸善根，在佛法当中啊，修习这个信进念定慧的善根。那么这个菩萨当然他已经升起这个善根了，但是他为了要劝勉众生修诸善根呢，自现受学，以他视同，那么自己视现呢跟众生一起来学习，就陪着众生来学习，那么跟众生呢同样去从事一个工作啊，那么这样子叫同事社。啊，那么这个同事社分成2科，更一呢是不为助伴戒啊，那不跟众生呢不做资助跟同伴，就换到这条戒啊。那么不为助伴戒当中呢分2科，心一是有违患啊，有违患当中呢，我们先看长违患啊。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利益，宜诸有情所应作事，怀嫌恨心，怀慧恼心，不为助伴。或以能办所应作事，或以道路若往若来，或以正所事业家行，或以掌护所有财宝，或以和好乖离真松，或以集会，或以胡业，不为助办，是名有患，有所违业，是当违患。好，那么一个安住在菩萨种性的菩萨呢，他呢对于有情，这个友情呢是指的菩萨所熟悉的友情，应该也是特别指的是这个菩萨他所摄受的眷属，他所摄受的友情。那么这个友情呢，他有一些所应做事，他日常生活当中啊，他有一些他必须要去做的。那么这个地方不单只指的是佛法的修学了，就是这个事情，这个友情他一定要做的了，这个是他这个他生命的必需品呢啊，只要是不违背佛法因果的道理的啊，那么他都必须要去做的，都叫做所应作事。那么这个菩萨呢，对于这个友情所应作事啊，怀着嫌弃的心情， 或者怀着嗔恼的心情不为出版，这是成立犯戒的第一个理由。第二个因缘呢，为以人伴所应作事，就是说呢，前面是就着友情所做的事情呢、啊，他是所应做，这个友情他必须要这样做，他的生命的因缘如此啊。第二个呢，菩萨对于这件事情他有能力来承办，就是你不是没有能力，你对于这个友情所应的所应做的事情呢、啊，你有这方面的特殊的能力能够帮助他的。那么或遇道路，或往或来啊，这以下讲出几种情况，什么叫做友情所应做事呢？或者说这个人他定期要去看病呢，他身体有病啊，或者他定期要去办事情啊，在道路当中或往或来，你也不陪他去啊。或遇正说事业家行，那么这个友情众生呢，他去做一些经营管理，做这个学常住的执事啦，事业家行，那么你对经营管理这方面呢、啊，也刚好有这方面的专长，你也不去帮助他。或以掌握所有财宝，对于这个财务的管理啊，那么你刚好有这方面的善巧啊。或者是对于和好乖离真松啊，就是对于这种人事的协调啊，乖离斗争啊，你刚好有这方面的专长。或者是集会啊，这个常住要办一个庆祝啊，这个阿弥陀佛圣诞啊，观世音菩萨圣诞的法会，那么这个办法会你刚好有这方面的专长。或者是种种的福业啊，放生印经种种的福业，那么你对这样的一种放生印经的福业，你也有这方面的专长。那么菩萨有这方面的能力呢，那么不为助办，对有情众生不加以去资助啊，实质的资助或者精神上的鼓励啊，那么这个菩萨就换到这条界了。好，那么人恶非然为患，若为懒惰懈怠所蔽，不为助办非然为患。那么就是说你不为助办啊，实在是事情太忙，一时的懒惰懈怠，那么对于友情所应做的事情你没有去参与，没有去助办，这样子是非然为患的。 好，我们休息10分钟。好。